俄罗斯提出和平谈判日期和地点，等乌克兰回复。卢比奥说，禁止侵犯言论自由的外国官员和个人入境。联准会学者涉共谍，议员光中共超限战打压神韵。六四戒严士兵撰写回忆录，加拿大纪念六四36周年。美国、阿根廷一同寻求代替世卫的跨国体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川普警告普京在这玩火之后，28号俄罗斯向乌克兰提议6月2号在伊斯坦堡举行下一轮谈判。德国和其他主要西方联盟将首度取消交付乌克兰武器的射程限制，可以攻击俄罗斯境内后，乌克兰发射了300几架无人机奔袭俄罗斯各地的重要军事设施。莫斯科被迫暂停至少3座机场的航班。在继续今日话题的时候提醒你，不要忘记给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头先的话题。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已经制定了相关备忘录，由梅金斯基率领的俄罗斯代表团准备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与乌克兰举行第二轮直接谈判，届时将向乌克兰提交备忘录以及必要的澄清。梅金斯基在 Telegram 上表示，他已将俄方的提议告知了乌克兰防长乌梅罗夫，其中包括新一轮和平谈判的日期和地点，正等待乌克兰的回复。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根据已经达成的共识，俄乌各自准备解决和停火方式的愿景，并将在下一轮会谈中讨论和交换文件。当日早些时候，三名俄罗斯消息人士透露，普京开出的条件包括西方国家需以书面形式保证北约不再东扩，并撤销对俄罗斯的制裁等等。言下之意就是正式排除了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达维亚与其他前苏联联盟国加入北约的可能性，要求乌克兰维持中立以及保护在乌克兰的俄籍民众。消息人士还说，如果普京意识到他开出的条件无法达成，他会寻求透过军事胜利比乌克兰人还有欧洲人见识听日的和平会更加痛苦，他会将乌克兰前线推得更深，因为克里姆林宫相信不管西方施加多少经济制裁，这场仗俄国能够继续打好几年。普京坚持他想要乌东四个州领土的立场。27号川普在真相社交警告普京正在玩火。28号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很明显川普政府正在为和平解决俄乌冲突付出巨大努力。俄罗斯亦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对我们的总统来说，这些利益亦高于一切。我们亦在紧张工作，为与乌克兰方面进行下一轮谈判做准备，并将继续与美国保持联系。据 CNN 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近几个礼拜已拟定多项方案，以加大对莫斯科施压。川普上个礼拜日就表示，他绝对会考虑新制裁。川普正在认真考虑解除拜登时期对乌克兰军队的所有限制。乌克兰将获得批准使用美国提供或生产的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俄罗斯腹地的军事基地和其他目标。卫报26号报道，德国总理梅尔茨在欧洲论坛会议表示，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已经解除对援乌武器的射程限制，使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更有效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28号德国更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57亿美元的新一轮军事援助，将资助乌克兰的远程巡航导弹生产。同日，俄罗斯国防部在 Telegram 发布消息说，在午夜前的3个钟头内，112架乌克兰无人机突袭6个州，但被俄军摧毁和拦截。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 有33架飞往首都莫斯科的无人机被击落。俄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密集的攻击很少见，莫斯科并不经常成为这么大规模的攻击目标，但是最近几个礼拜越来越多原定降落莫斯科的班机被迫转降其他地。联邦航空总署表示已经对莫斯科三处机场实施限制措施。27号晚，近300架乌克兰无人机参与了空袭俄罗斯，这次袭击特别针对莫斯科，并扰乱了几个机场的交通，但没有造成任何重大损失。泽连斯基表示莫斯科正在乌克兰东北部苏梅地区附近集结50,000几军队，其中包括最精锐部队，但是几乎已经采取措施阻止俄方发动大规模进攻。莫斯科表示希望在那里建立一个缓冲区，以防止基辅的入侵。泽连斯基解释说，俄罗斯希望从边界另一侧的库尔斯克地区将我们的部队逼退，并准备向苏梅地区发动进攻，但他同时保证说乌克兰部队将继续留在库尔斯克，直到达成持久停战。美国宣布对留学生进行审查的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号宣布禁止参与侵犯美国人言论自由的外国官员和个人入境美国。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今日我宣布一项新的签证限制政策，如果外国官员对在美国领土上使用美国社交媒体平台发表言论的公民或居民发出逮捕令或威胁，或者外国官员要求美国科技平台进行审核，越权涉及了美国人，这些人会被美国实施签证限制政策。卢比奥说，言论自由是美国人享有的最宝贵权利之一，这项权利记载在美国宪法中，亦是美国成为国际自由灯塔的原因，外国政府无权干涉。他在 X 平台说，那些试图损害美国人权利的外国人不应该享有进入美国的特权，无论是在拉丁美洲、欧洲或者其他地方都是这样。依据移民和国籍法第 212A-3C 条，新的签证限制适用于参与审查美国人的外国官员和个人。国务卿可以对任何入境美国但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造成严重不利影响的外国人禁止入境，某些家庭成员亦可能被限制入境。在法案发布的同时，巴西最高法院法官德莫赖斯因为马斯克拒绝审查右翼言论而宣布切断巴西人对 X 平台的访问，并因此遭到制裁。同时，国务院对法国禁止玛丽娜·庞勒参加总统竞选的决定表达关切，亦将前往爱尔兰反对欧盟数码服务法审查美国社交媒体及用户的主张。在美中贸易战的同时，近日前美国联准会资深经济学家罗杰斯被推上了风口浪尖，美国司法部在今年初正式起诉他，指控他在任职期间将敏感经济资料泄露给中共，成为北京长期操纵的情报来源，被披露的整个过程听起来就好像电影情节。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情报人员先是假扮成中国大学的学生接触罗杰斯之后，再邀请他去中国教书、演讲、包食包住，期间甚至还使用了美人计。罗杰斯在中国认识了一个来自上海比他细很多的年轻女子，两人进一步发展成为婚姻关系，并有一个女。美方调查人员怀疑这段关系可能亦是中共情报诱导的一部分。当时罗杰斯在中国的饭店会见情报人员，将美国联准会关于利率、关税等重要决策的资料偷偷交了出去，并将机密数据传输到私人设备和邮箱。据美方掌控的证据，他曾非法获取印有仅供内部使用字样的文件，还被发现在2018年至23年期间多次私下与中共间谍会面。另外据信，罗杰斯在复旦大学兼任教授时 获得了高达45万美元的报酬，外加各种累差费和生活补贴。美方认为这笔酬劳远高于市场行情，合理怀疑其背后另有图谋。罗杰斯为自己辩护话无罪，但是美国司法部认为这样的行为比中共有机会提前掌握美国的经济政策，有利于中共进一步操控美债市场。因为中共持有超过8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在利率方面有什么风吹草动都能够给他们赚了不少钱。另外，美国最近发生多宗中国公民闯入军事基地拍照的案件。2023年1年，美国 FBI 和国防部就记录了超过100宗类似事件，今年又有新增的案例。同时，中共的间谍行动还包括在全球设置所谓的海外警察站，即将在布鲁克林被判刑的纽约长乐工会前秘书长陈金平，因为接受来自中共610办公室的任务，在美国境内对法轮功进行监控和骚扰，美控方建议判处他3年监禁，起到吓阻作用。2025年演出季以来，神韵艺术团在五大洲巡回演出过程中，不断收到来自中共的炸弹威胁，包括在华盛顿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演出。美国国会众议员佩里认为，对神韵艺术团的威胁是中共的一场超限战，他们正在用非常规的手段干预美国社会，必须认真对待这些威胁。超限战是指利用一切可用的非军事手段来压制敌人。佩里补充说，在这种战术下，中共正在利用美国的司法系统和媒体自由，企图在每一寸土地上战斗。中共驻外大使馆曾要求剧院取消神韵演出，还有人对演员进行人身攻击，甚至故意破坏他们的大巴车等交通工具。神韵主持人林李善说，大巴车上刀割的口很深，应该是故意这样设计的。虽然轮胎当时不会漏气，但是会在高速公路行驶时爆裂。神韵实习演员的母亲鲁巴切克说，当你看到轮胎被割到这样时，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这个不只是一个威胁，这个是企图夺人性命。长期高压伤身还会搞乱代谢，三高代谢宝用印度人参和刺五加等天然成分帮你双向调节血压，舒缓血压引发的代谢问题。想要知多啲，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者拨打北美热线电话1-866-520-5201。六四事件将满36周年，外界聚焦的前六四戒严部队士兵张世军的现状。当年张世军公开拒绝镇压学生，遭到中共军队除名，而且遭到长期的不公正对待。知情者说，他正在撰写一部六四个人回忆录，目前即将完成。另一方面，加拿大华裔民主团体举办纪念六四系列活动，今年的主题为烛光不灭，撑香港支联会，目的是守护六四真相，呼吁国际关注民主人士处境，传承民主之路。公开资料显示，张世军原本是中共军队第54集团军162师的士兵，1989年亲历六四，在目睹士兵向学生开枪之后，他要求提前退役，遭到中共军方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拒不执行戒严命令为由除名。1992年因为公开表达不满，遭到劳教3年。去年六四纪念日期间，55岁的张世军被山东滕州公安带往桂林，强制旅游近10日。同年8月，突发急性心肌梗塞。自由亚洲电台28号报道指出，张世军在中共政府的压力下，生活艰难，无力支付高昂医药费，被迫提前出院，带病处于困难之中。亦系在最近，他的个人回忆录亦即将面世。张世军仲在家乡，目前因为各种原因不方便受访。他的朋友老孔透露，因为六四周年临近，当地国宝由于预算不足，没有带人到外地旅游的通知。不过 虽然公安高度缺乏经费，但仍然部署在维稳措施，控制网络舆论。2009年，张世军发表致中共领导人胡锦涛的公开信，要求平反六四，并表示公开忏悔。随后张世军被软禁，十几年来他生活困顿，靠打零工度日。山东知情人王先生说，张世军的身体情况下滑，但他正在着手完成一部关于1989年北京戒严的个人回忆录。张世军的这本书接近写完了，他对我说，我要留下这一段信史，这个是我的道义责任。王先生说，张世军的医保被切断，政府只提供低微的医疗费，还要经过基层政府转发。他的故事是中国历代历史的一面镜，亦是对中共体制怎样对待良知者的残酷注脚。另一方面，为了纪念六四，加拿大华裔组织多伦多支联会和温哥华支联会展开系列活动，以纪念传承天安门学运精神。大会声援所有因为纪念六四而被诬告陷辱的人，包括香港支联会三位政府主席何俊仁、李卓人和周幸彤。25号的活动包括民主人士在约克大学民主女神像前向六四屠城遇难者献花。期间，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和香港雨伞运动领袖周永康等人发表演讲。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纪录片《零化飞灰》亦在约克大学放映，现场近400人观看。影片导演刘建伦以独立记者身份在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拍摄了几千个钟头的抗争录像，花费两年时间浓缩成两个钟头的纪录片，引发民主人士共鸣。来自香港2021年移居多伦多的观众 Marco 说，《零化飞灰》是他看过的最好的纪录片之一，他描述了2019年整个反送中的过程，涵盖了很多电视和新闻舞的片段，香港目前不容易公开播放政治片段，这类活动非常重要，能够让世界了解这段历史，应该被保存和记录，香港人珍惜自由，不轻易放弃，无论几咁困难，我哋都会灵活应对，继续前行，永不失去希望。多伦多支联会共同会长关卓忠表示，中共嘅打压至今从未停止，手段日益猖獗，肆无忌惮。老一辈民主人士一定唔会停止纪念六四。今年嘅活动目的，希望能够喺老旧两代人之间建立一个连接，传承六四精神，反抗中共暴政。预计多伦多的六四烛光纪念会将在6月1号北约克利士民广场举行，6月4号当日亦会在多伦多领事馆门前集会，再游行到多伦多大学六四纪念碑举行悼念晚会。美国卫生部长小金乃迪与阿根廷政府宣布，退出世卫组织后将启动替代的国际卫生体系，致力于建设新的国际系统与世卫相抗衡。在这个之前，川普政府抨击世卫组织受中共国的影响太大，而阿根廷总统米莱亦表达了反对当前全球主义的观点，他抨击各种国际组织失职，立场与美国当局十分类似。会见米莱之后，小金乃迪在 X 平台贴出了自己拿手标志电脚和米莱合影的相片，他写道，我与米莱讨论了建立替代国际卫生体系的问题，双方要求该组织不受极权主义、腐败和政治控制等问题的影响。27号，小金乃迪和阿根廷卫生部长卢瓜内斯在联合声明中严厉批评世卫失去了全球公众的信任，未能如实告知大流行的关键事实，造成了毁灭性的全球后果。两人表示，缺乏有意义的改革、不成比例的资金需求以及组织日益政治化的问题，最终导致美国和阿根廷退出世卫，退出标志着一条新道路的开始， 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正在恢复主权，将人民置于政治之上。同样，阿根廷支持扎根于民主、透明、创新和科学的严谨公众卫生体系。当局说，我们不能够再支撑一个无法保护我国人民，亦不能够履行其职责的体系。美国与阿根廷鼓励其他国家亦加入联盟，塑造全球卫生合作的新时代。对此，有保守派网民表示感谢两国的付出，俾人们了解国际健康组织的真正意义，我们将使美国恢复健康。亦有网友在 X 平台提及日本首相官邸的官方账号，认为日本亦是加入美国新联盟的选项之一。观众朋友，你是怎样看待美国和阿根廷一度建造新体系的消息呢？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们互动。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